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9回。韩立此时停下了脚步，望着眼前的水晶柱沉吟了起来。既然这飞蚁已经死了，我们还是走吧，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你怎么肯定他们死了？说不定还活着呢。
活着？这怎么可能？
袁瑶诧异地看了一眼韩立，有些难以置信地接着说，万法门的大名鼎鼎的古宝玄黄镜，难道你不知道？只要此宝罩住的生灵马上就会魂飞魄散，并且周身浮现这种水晶灵柱，再过几天之后啊，金柱内的身体也会化为乌有。没听说过。韩立老实的回答，让这个女人瞪大了一双美目，有些无语。照这么说，这些虫子应该是那万天明出手灭掉的。韩立围着巨大水晶柱转了几圈之后，若有所思地说道，
不是他还能是谁？
你想打什么主意？这些水晶除了到一定时间自己会化掉之外，一般法宝可是无法破坏它的，否则玄黄镜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名头了。袁瑶瞥了韩立一眼，仿佛猜到了几分他的心思。韩立听了这话，却平静地看了他一眼，两手啊往腰间一摸，所有的灵兽袋被寄了出去，巨大的噬金重云蓦然出现在了半空中。去！韩立毫不客气地用手一指点那水晶柱，顿时金银色的重云一下子压了下来，瞬间爬满了水晶柱的顶端，密密麻麻，风雨不透。
你还真想打这些飞蚁残骸的主意？你的虫子虽然厉害，可也不可能咬动这个。
袁瑶的话才说了一半，声音是戛然而止，因为那白色金柱包裹的巨人在他肉眼可视的情况下，飞快地从上到下的缩短了，转眼之间巨人的头颅就彻底消失不见。袁瑶的小嘴儿张得老大，半天没法合上。在他震惊的目光中，噬金虫将如此大的一根金柱连水晶袋里面的巨人一起吞食得干干净净，只在地面上留下一颗鸡蛋大小的晶球状物品，闪着神秘的黑光。韩立一见这个东西，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几步走了过去，将它捞在了手上。这个东西叫炼金，在那铁火以后每天进食矿石之后，才会反吐存在肚子里边的一种罕见的材料。虽然知道他的修士是寥寥无几，韩立呢也是在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上看到相关的传闻，并不知道是真是假。当看到作为巨人眼珠存在的铁火以后，才蓦然想起此事，就心中一动的姑且一试，没想到竟真的得到了这么一块炼金，这可是加强法宝的最佳辅助材料了。因为任何法宝之中，只要一掺入一些这种材料，不但威力会增长不少，法宝本体的坚固程度更会立刻升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很难再被什么东西轻易的折断击毁。也不知道万天明根本不知道此物，还是一时疏忽了这件事情，竟然便宜了他。现在只要给他留出一些时间，把青竹风云剑重新祭炼一下之后，想必这套法宝的威力就更上一筹了。袁瑶显然不知道炼金是什么东西，但看到韩立满脸的喜色，也知道这肯定是好东西呀。但他倒也识趣，没问什么不该问的东西。两个人二话不说，直接上路了。这个传送阵面积有五六十丈之广，高约七八丈，
除了当中有一座传送阵之外，四面各有一个数丈高巨大的青石门。此时啊，各门紧闭，将这里封闭成了一个大型囚室一样。在石殿内还摆着大量各式各样无一相同的石桌石凳，足有数十个之多。这些石凳上正坐着稀稀拉拉的五六名神色各异的修士，极阴祖师、如山老者还有那万天明都赫然在座，其余的修士则也都是结丹后期的样子，竟没有一名稍微弱一点儿的修士。但此刻他们人人脸色阴沉，没有兴趣说些什么，石殿内充满了压抑至极的气息。极阴祖师更是阴霾的可怕，脸色完全铁青着，瞪着那中间的传送阵，眼中凶光闪动不已啊。这些人都是从冰火道最先出来的修士，黑沙漠和雪冰林对极阴等元婴期修士自然造不成什么威胁，而对结丹后期的修士来说，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才能脱身。至于修为再弱一些的修士，那就不用问了，凶多吉少，以至于到现在还只有这几个人而已。吉音和青翼居士则也在担心韩立的小命，若是韩立就这样泯灭在了熔岩路上，雪域蜘蛛自然也无法幸免，他们几个人可就白欢喜一场喽。特别是那极阴祖师，因为牵扯到的利益最大，其心情糟糕的情况比那青翼居士尤胜三分。万天明虽然稍微从容一些，但是也是一脸的寒意啊，低头凝望着一双宽大修长的手掌，一言不发。这三位元婴期修士自然知道冰火道的异变，肯定和还未出现的星宫长老大有关系。这三个人呐，同时恨得牙根痒痒之余，内心也大声忌惮，不知道这星宫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真要在这虚天殿内就和他们正魔双方撕破脸皮吗？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顽胡子、天武子、老农还有乌丑和玄古上人等人，都先后传送到了石殿内。这些人或者是一脸的晦气，或者是咬牙切齿，显然对这次的异变都在心里破口大骂星宫之人。这个时候离冰火道关闭的时间只有小半天了，见韩立果然还没有出现，吉音原本因为乌丑通过稍微缓和的神色又变得难看起来。乌丑之所以能够通过那冰火道，还多亏了他事先给予的一件古宝防身，才得以无恙。他可不计希望韩立同样有此等级的宝物护身。想必那青翼和蛮胡子同样懊悔不及吧，毕竟以他二人的身份也有几件威力不错的古宝，若是都借给了韩立，想必自保肯定无忧啊。想到这里，吉音不禁郁闷地瞅了老者和蛮胡子两眼。如山老者正看着那传送阵，面容阴晴不定，似乎在思量着什么。蛮胡子则抬头望着殿顶，下巴微动，在喃喃自语着，显然呀也有着自己的想法。看到这儿，吉音越发窝火了，但是心里略一冷静之后，他也只好面对现实的思量，没有了雪域蜘蛛，下一步该如何走呢？玄古上人这个时候盘坐在一张石桌上，双目半闭， 似乎进入了炼气之中。没有见到韩立的身影，对他来说似乎既有点意外，也有些在情理之中。毕竟在他心目中，韩立的真正实力顶多就和结丹后期的修士差不多，能否通过产生了异变的冰火道，实在只有无武之说。而没有了这韩立的出手相助，他一个人对付那极阴的话，恐怕要力有不及啊。是否还在这虚天殿内出手，玄谷上人自己也有些动摇了。也许另寻合适的时机，准备再充分一点儿，得手的机会反而更大上一些。有些无奈的玄谷不禁在心里边将那两位星宫长老再次痛骂了一顿啊。至于万天明等正道修士，也同样的一肚子苦水。他们一些借助结丹期修士力量的原定计划，不得不再次更改。就在十殿内众人心绪万千、各怀鬼胎之际，星宫的那两位白衣长老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传送阵中。顿时啊，各种神情不善的目光同时盯在了两个人身上。嗨，不知道是哪位莽撞的道友啊，竟然在过冰火道的时候触动了一些厉害的禁制，让峡谷内产生了大变。我二人特意寻觅了一下，可惜没有发现这解除的办法，这次恐怕让我们修仙界损失不少的同道吧。我二人有愧此次的职责啊，在此次虚天殿之后，一定回去向两位圣主请罪，并面壁百余年，亦属失责之过哟。那位慈眉善目的白衣老者无视众人的阴寒目光，往四周打量了一圈，就唉声叹气的说道：呵，看他的那个样子，仿佛真是痛心疾首啊。听了这话，正魔两道的人呐，心里头顿时大骂这个人不要脸。几句轻飘飘的话语就将这件事情拖得是一干二净，好像真不关星宫的事情一样。不过下面的事情，嗨，也还真像这二位预料的一样。虽然说殿内人人是冷眼注视二人，但还真没有哪一位主动上前质问他们。蛮胡子、万天明等元婴期的老怪狠狠地瞪了他们几眼之后，就收回了目光，仍各行其事。看来星宫的名头还是无人敢轻易碰触的。这两位白衣老者互相看了一眼，相视一笑，找了个角落坐下，闭目养神。就在众人觉得心里边有些不甘心，可又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的时候，传送阵那里白光闪动，再次出现了两个身影，正是韩立和袁瑶这位大美女。不过袁瑶这个时候又恢复了黑袍罩身、男女不变的模样，似乎对十殿中的某些人心存忌讳之心。韩立，极阴祖师在韩立的身形刚一出现的同时，顿时双目一亮，喊了一声，接着满面笑容的冲韩立招手，让他马上过去。蛮胡子和青衣居士同样的面露惊喜之色，互望了一眼之后，两个人也毫不客气的往极阴祖师那边凑了过去。韩立暗自叹了一口气，转头对袁瑶说了几句什么话，然后强打精神向极阴祖师走去。好在知道啊，这些魔道老怪在取宝前不会对他怎么样，因此啊，心里倒还冷静得很。并且在进到大殿的同时，他一眼就瞥到了玄谷上人，心里呢就更加镇定了。极阴祖师将韩立叫了过去，自然是一顿嘘寒问暖，标准的慈师模样，并略微询问了一下过熔岩路时的情形。韩立自然不会细说，只是含含糊糊的说了几句就糊弄了过去。他很清楚对方不可能真想问此事， 果然，吉音祖师没有再追问下去，反而称赞了他几句。一旁的如山老者则面带微笑地看着韩立，并不时地也插上几句，似乎对韩立同样关心至极的样子。盲胡子自持身份，只是在一旁冷眼相看，没有主动问过一句。但是在韩立将那寒冰珠要还给他之时，他却非常大方地把手一挥，表示就此赠予了韩立。看来闯过了这冰火道，离内殿更进一步的韩立越发受这几位老怪物的重视了。不过此时一旁的乌丑对他也越发的敌视，偶尔瞅向他的目光充满了阴寒之意。吉音祖师仿佛也发现了这一点，忽然瞪了乌丑几眼，接着传声几句什么，乌丑顿时将头低下，在抬起头来的时候神色竟也恢复了正常。韩立一边应付着吉音等老怪，一边在想，是不是我应该联系一下玄谷上人呢，看对方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没有，难道完全是见机行事。当韩立一心二用之际，最后一点时间也过去了。当时间一到，十殿中间的传送阵蓦然消失了踪影，此处的修士数了数，就只有十来个人。可就在传送阵消失的同时，四面墙壁上的石门在一阵轰鸣声中自动升了起来，露出了一条条深邃的青石通道。不知道这是通往何处？这四条通道中有三条分别通向了一座阁楼，每座阁楼内的东西都不一样，分别是古宝、丹药、功法等上古修士遗留的东西，但每一样都有禁制封印着，任何人都只有一次拿取一样东西的机会，一经到手，人就会立刻传送到下一关极妙幻境去。至于最后一条通道，则是直接通往下一关之路，谁走进去了，只能自认运气不好，白到此一趟了。这里禁制有点奇特，通道通向的处所并非固定不变，人只要走进去一条后，就无法按原路退出。若是不想闯极妙幻境的道友，只要不动去这些阁楼取宝的心思，留在这尸殿内一段时日之后，就可自动传出虚天殿了。希望诸位道友好自为之吧。那慈眉善目的白衣长老一见通道出现了，没有站起身，就那么盘坐着缓缓解说一番。可是这一次其他人听了都是冷眼看了他一眼，没人再理会。此位星宫长老见此神色如常，根本没在意，微微一笑，又闭上了双目。既然到此的修士显然没有人愿意白冒此风险空手而归，因此这位爷的话没说多久，当即就有人一言不发的大步向其中一条青石通道而去。片刻之后，此人的身影就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了通道中。有人带头，那其他人呢也是纷纷起身。在目睹了万天明等人各选一条走进了通道之后，吉音等魔道老怪物却冷眼相视，没有急着走进去。并且吉音祖师冷眼瞅了一眼两名还盘坐不动的白衣长老，犹豫了一下，忽然从身上拽下了一根晶莹发亮的手链，链子上穿着四颗拇指大小的椭圆珠子，散发着淡淡的青光。这是婆罗珠，具有定神安魂的奇效，有这四颗珠子在身，极妙幻境的危险就是突然大上数倍，也应该能保你神志清醒。说完此话，
吉因祖师郑重地将这条手链交给了韩立。韩立心里一喜啊，没有推辞接了过去，口中连声道谢。这婆罗珠的名声他可早就听说过，据说只要带了这么一颗在身，在修炼时就可大大减少心魔的干扰，是珍惜至极的宝物啊。没想到吉因祖师能给自己，韩立觉得这以后的路没准是一帆风顺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0回。